前几次也跟大家讲过修行的理论和实践要掌握一些基本原则然后一些修行过程当中的具体问题呢它是表现形态多种多样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啊它没有一个僵化的一个定论是因人而异比如现在有人问到有人讲一生最好是观看一种佛像不要多了多了怕临终心乱是不是这样呢那么这个问题原则上来说一生这个观想礼拜一种佛像这是还是可以的多了呢确实是心散乱本身我们凡夫的心就是比较散乱如果观想了种种的佛像的话就心力不能集中那么这里面也不能机械比如去观想阿弥陀佛像阿弥陀佛像从照相来看它也是有它的差异性有时候一种佛像这些差异性你不能说它哪个好哪个坏它从哪个角度有的是从把阿弥陀佛的慈的一面表达出来慈就是欢喜的一面使以众生欢乐佛也欢乐这表达出来有的是把阿弥陀佛悲的表达出来对苦难众生的这种悲悯悯伤感让我们内心的这种悲气悲哀这种孤旧的宗教情怀引发出来有的是把阿弥陀佛那种威德折服的那种威神力表达出来它是我们这些刚强难化的周若众生感到一种畏惧一种震慑力那么这些你抽象的说哪个好哪个不好都说不大清楚的那么这就看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基不一种性不一好药不一烦恼习气不一所以哪种佛像正好对我们的烦恼习气非常有对治的作用它对我们就是对我们个人就是最好的有时候就阿弥陀佛的像的表现形式种种我们这个去观想去礼拜不能说仅仅观想一种慈的佛像那么观想悲的一点的或者微一点的就不可以这个就是一定要灵活的去看总之能把阿弥陀佛多方面的功德显化出来但主要都是阿弥陀佛就可以了这样临命终时都不会心乱阿弥陀佛或慈或威或悲它都是由众生的心量需要所显现出来的我们不要怕临终心乱有佛现前阿弥陀佛的佛光就能令我们心宁静欢喜快乐吉祥这个安稳的往生到西方净土第二个问题是 色作一空和色即是空的虚，这是心经里面的两句话啊。它的色也包括色受想行识，色就是一种啊一种身体的色法呢啊，色法呢啊这个现象界的种种事项啊，它的无意第一句无意呢是从它缘起的来看，这个缘起的种种的事啊，是从性空里面出来的，没有性空就不会有这个缘起啊，所以就在现象上来说，这个色法和空性也是没有差异的啊，就叫无意。那么第二句，色即是空，从这个事相上的不异，更进一步从它的体系上来说，实际上它就是不二，就是同一个东西。啊，为什么是同一个东西呢？第一，从它的，既然是缘生法，啊，就是种种因缘凑合的一种色法，它不是原来就有的，所以它当体即空。啊，这个色即是空，不是在色法之外去啊灭色为空，不需要灭，它当下这个色法就是空啊，照见诸五蕴皆空，色受想行识的当体的空性照见，这就是以真空能忘有，以真能忘啊，就能够度一切苦厄。那么这是这个般若是经典的非常啊精辟的阐释。如果我们一个学佛人真正把色不异空，色即是空，在理念上能够领会，能够相信，能够理解，能够依教奉行啊，我们将活得非常快乐，非常潇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了色的空性，我们就不会对现象界的一切再去贪恋执着，它都是梦幻泡影的地方，都是空的地方。我们正是有对这个色的这个实存，就是它真实存在，它就有一种贪恋中执着，得到了欣喜若狂，没有得到就拘小万分。所以我们就迷惑颠倒啊，众生都是对这个色与空靠自己的福德智慧不能把握，绝大多数人都迷惑在现象界的这个色上，一生被这个虚幻的色欺骗了一辈子啊，忙忙碌碌一生为他人主驾一场。如果他有一念关照到这个空性，这个人就有智慧，不是一般世界的智慧，是处世间的般若的智慧。所以《金刚经》讲，能够了解这个诸法的空相啊，无事相啊，毕竟空无所有啊，能够对这个一些道理。甚至进一步阐释十八种空性啊，空空一空啊，有法空无法空，有法无法俱空，这个等等都听了之后不惊不怖不畏啊。这种人他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生善根，乃是于无量诸佛而种善根的这样的。那么在净土法门，这个色与空啊，就是空和有的关系，它也融合在这个名号里面的空的方面。阿弥陀佛有两个核心功德，一个是无量寿，一个是无量光。啊，无量寿就是空寂，无量光就是妙眼。啊，这个光 就是从空性里面出来的，叫静极光通大，即道含虚空。你清净到极点，清净到极点就什么叫清净？没有见惑，没有思惑，没有尘沙惑，无明惑全都没有了，你就清净了。清净的就切入到无量寿的心体嘛。你清净到极点，自然就能放光嘛，就有无量寿啊，就有无量光嘛。啊，所以叫无量寿光，或者叫无量光寿。无量寿、无量光不一啊，是不异的。啊，无量寿就是无量光，无量光就是无量寿。啊，只有在光中有寿，寿中有光，才是阿弥陀佛。啊，如果这光没有无量寿的基础，它的光就会燥，啊，就不是一个好现象。如果这个无量寿没有无量光的话，这个所谓的极定就枯干枯，就是啊顽定、空定，那也不行。一定要空性当中有妙有寿，里面有光，才是佛教的中道第一义谛。这叫第一义谛妙境界相啊。从这里来理解，色不异空，色即是空，色即是空，同时空也即是色啊。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这是一个色，这个色当下它就是空。真如妙性涅槃啊，有色即是空，即是色。那么阿弥陀佛切身到诸法的空性，由他的大悲愿力48大愿啊，显现了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这个色。所以这个色是从空里面来的，这空即是色啊。这里色和空是有深刻的辩证关系啊，我们这样去理解，就能把这个波罗的空性和镜子的妙有，把它圆融解析。越空越有，越有越空，空有不二，光寿亦无，就是佛法中道的正见。三个问题，有老师傅开示说，住世不一定要发心，发心一定要住世。请问师傅，住世和自修的辩证关系如何？这个发心是我们你常常的用的一句习惯语的啊，做什么事啊，你发发心啊。如果把这个两个字把它说全一点，就是发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一切众生本具，要有一个因缘把它发起来。那么菩提心是很不简单的啊，菩提心。它是有能和属的关系，菩提是佛果的称谓，心是我们众生能发之心，能发的心属正的这样的主要达到的目标啊，就是众生发心求正啊，佛果菩提，这就叫菩提心啊。所以这个菩提心发起来就不是世间的心了。我们世间也讲啊，就是一致嘛啊，这个志向呢、理想呢，它也是可能是发心的这个相似的范围。哎，因为这种理想、这种抱负、这种志愿是它的一种行为的动力。你一个目标的抱负都没有，你凭什么去做事呢？所以他也讲这个啊，动机性。所以注释他一定要发心的啊，就好像你要去考大学，你也得要发心，我一定考大学，我一定考重点大学，我一定考什么专业啊。你如果这个心发不起来，哎呀，我就啊这个，那在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你注释就不一定能成功。那么注释啊， 发心一定要做事，这里面都没有一个一定的关系啊。做事不一定要发心，这有可能的。比如说你是啊，正好碰到个姻缘，大家都去做事，你随喜去做啊，做也行啊啊。大家，你看到大家都去放生啊，这时候你也想，哎，无论是好奇啊，赶点热闹啊，消磨一下时光啊，你也拿出100块、200块去啊，跟着去。可能这时候你实际上你那个慈悲心啊，恻隐之心、同体心还没发起来，但是这个事情你也就去做了啊。对，这个情况是啊，但是有些做大事啊，弘法利生的大事，它还是跟发心离不开的啊。但发心一定要做事，这里也不是一个一定的东西。你把这心发起来，要尽量争取去推进它。但推进一个事情，也不是那么想推进就能推进的，它也有时间因缘的问题。所谓众缘和合，缺少了一个缘分、一个环境，你都做不成啊。尤其在这个时代，你要发生出一件很崇高的佛教的文化事业，弘法利生，它规定你发心一定能够就进入住世的状态啊。所以这里就是啊，这个豁然的关系比较多啊。那么住世和自修这两个不应该打成两局吗？它是可以统一的。如果你做事，当然一个佛教徒做事一定要做善事了，你不能做坑蒙拐骗的事情，因为你首先要持戒啊。你做事，无论是自己诵经念佛拜佛啊，还是我第一次会做慈善事业，这都是我们自修的一个范围嘛啊。自己修行，它的内容包括我们的正修功课，去专门诵经念佛，也包括种种的住行啊、敬业三福啊、服务社会啊。那么我们修福修慧啊，福慧双修啊，菩萨的六度啊，菩萨的六度前五度都是修福的范围啊，第六度才是修慧的范畴。所以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我们要把这个生性心愿这种先把它建立起来啊，随顺随地去支持你哈，随顺随地去做一些对他人对社会有利的这个善啊，这样注视和自知它是一个啊相辅相成的关系。第四个问题是，请问我梦到过莲花从一个人头上长出来，好不好？啊，这个梦境还是善梦啊，好梦啊，啊，这个莲花出乎鸟的蛋，它就是在净土法门，它是一个很有表法意义的。啊，一个啊，植物，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莲花佛嘛，所以原来就叫莲方啊，莲方修行净土念佛法门就叫莲友啊，甚至原来净宗也叫莲宗啊，啊，在东宁寺慧远大师体现的也叫莲氏啊，他那个。啊，水集十二个莲花的叶子就叫莲漏吧，啊，这些，那么说明你这个人头上长出的莲花，它跟修念佛法门有关系，啊，这个也一定得以成就的。好，下面是，请问我们在家居士持戒要到什么程度？这个程度啊。至少要把五戒的前四戒住好啊，住到什么程度呢？你不要去犯啊，触犯他的本罪， 比如说杀盗淫妄啊，这作为居士来说啊，这是最起码的行为准则，不杀生。不杀生所对应的就是杀人啊，杀人里面又分上中下，尤其是不能杀圣人，不能杀父母，这是不同忏悔要做阿鼻地狱的啊。再就是不能杀人道的人啊，人道的众生啊、如果杀其他的啊，这个畜生动物，它不属于不杀生的本罪，它只是接等流罪啊。
所以不杀生不偷盗，就是这里跟动机有关系，你不能起暴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不能占为己有啊。这样的五钱以上啊，佛陀自觉五钱以上，我们现在讨论五钱到底多少，在摩揭佛国，
这个五钱呢、原来这个那个古代国家大家都很有道德啊秩序啊，所以那个到五钱就要触犯国家刑律，就要斩头的啊，斩头的。所以佛陀根据摩揭陀国这个盗五钱要斩头的这样的一个判例来规定，这个一个啊修行人如果盗五钱就破根本戒。这五钱转换为中国，原来是唐代是16两银子啊，或者是现在多少美元呢，什么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个几块钱呢、还是莫衷一是啊。所以我们有的律师直接讲就理解为5元人民币啊，所以我们不能起盗心，哪怕到5元人民币以上的啊。那么不邪淫啊，这个居士可以按照国家法律组建家庭，一夫一妻啊，不允许在这之外去啊寻找一种感情啊。如果这样，那就是不公平。这一点也是保护众生，尤其保护自己非常重要的指数。现在我们国内这种艾滋病的泛滥已经到了非常骇人听闻的地步，有些真是不能洁身自好啊，引祸上身啊，这个后悔莫及。所以我们一定要管得住自己啊，尤其是现在真是人欲横流。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一个交通工具，一个通讯工具，一个手机，有时候接到那个短信呢，都是会淫会盗啊，这个东西就是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念佛行人一定要啊把好这一关啊，不邪淫，不妄语。首先他所对峙的就是在修行层面，你不能没有证到什么果位，说证到什么果位，说自己证到初果呀，啊证到二果呀，啊没有得念佛三昧，自己说得念佛三昧啦。啊，没有什么鬼神找你，你说我由于道德神通很厉害，鬼神都来听我说法呀，鬼神来护我的法呀，啊，这些你说这些就是犯到了大妄语啊。但如果一般的犯小妄语，说谎啊，啊，未见言见啊，见言不见这些啊，这些小妄语啊，小妄语还是可以忏悔。所以我们说四条根本戒，杀盗淫妄要把它除好。要知道我们念的这句佛号是由阿弥陀佛清净心流现出来的，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啊，不仅没有犯任何的过失，连贪嗔痴慢疑的念头都没有啊，是清净到极点来庄严这句六字。所以我们也要用比较清净的心来念，才能跟这句名号能够得到啊很大程度的感应啊。如果说自己是念佛修行人，
杀到阎王府都俱全，你等于去念佛，心都散乱的，就像啊八级台风的一根蜡烛啊，都很可怕，佛号都念不下去啊。尤其在这种五欲六尘诱惑很大的时代，持戒是我们啊修行必须要好好去住的一个科目啊。一个不能去持佛戒的修行人，你怎么说你就是佛教徒啊？有的人贪心很重，一方面我也啊不想去持戒，五欲六尘杀到阎王我去感官的痛快都得到，同时又想成佛，世界上哪有那么真的那样的事情呢？啊，持戒就是约束我们的烦恼，约束它不是正好是解脱我们的慧命吗？有一份持戒对治一份烦恼，就透显一份智慧呀，获得一份利益啊。所以持戒，我们说底线是四条信戒。这个信戒就是杀盗淫妄，为了保护他还建了一个割戒，一个保护系统，这叫饮酒。因为你饮酒酒能乱性啊，你一饮酒没有理性，没有理性控制能力，那前面杀盗淫妄你都犯了还不知道呢，等酒醒之后才一看，哎呀啊，这个酒醒了就后悔莫及，不能由于你醉酒所犯的杀盗淫妄就不负因果责任了，那照样做。好，那么下面的问题有一个啊，请问现在有人在传本愿法吗？请问这属于净土法门的一个分支吗？如何对待？我们这个说净土法门，它是一个啊这个概念呢，要以佛的圣言啊来作为依据啊。那么各个民族他怎么去理解这个圣言量，又根据那个民族的众生的根基如何去施设一种教化方式，它有它的灵魂啊。那么在我们中国，我们有儒家道家的文化土壤，又在唐代佛教成功的登陆我们中国的大地，建立大乘的八宗啊，所以我们在中国弘扬净土法门啊，是要由我们中国净土宗祖师的啊传承的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本愿法门啊，我们是啊不去传扬的啊。但是不去传扬它，我们也要说相互尊重。也许这个法门在日本啊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啊，所以我们有必要一概去否定它啊，和而不同啊。那么实际上本愿法门它在自己的啊传承过程当中也有众多的分支啊，这些分支哪个是对哪个是自己它都在那里争执不已啊，就包括啊清鸾上人跟他的好儿子之间都产生了巨大的分裂，连他这个啊父子之间都不能达到一种共识啊。那么我们一个啊其他国家的人在远距离的看，又怎么能看得清楚？所以我们东林寺对这个法门我们不传承啊，也不去评价。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我们连自己祖师的东西都没有好好去了解，我们自信我们中国祖师已经把净土法门啊圣言量已经阐释得非常的完备啊，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份珍贵的
啊净土文化遗产，把它传承下来就好啊。
啊，对，这个法，这个，那么在我们中国大陆，我们不承认它是一个我们中国大陆净土法门的一个分支，我们还是呼吁这种行为。啊，如何对待？我刚才讲的，你就可以啊，用不对待去对待它。墨学最近在某论坛上看到一个问题，问什么叫做解在为是，行在净土，请问如何理解呢？另外，为师与净土的关系怎么把握呢？谢谢。啊，这个提法它是指一些学唯识法相的这些，无论是法师还是居士，他们对这个唯识学有好要，所以在这里钻研教育。然而他也深知这个光是唯识法相还是很难解决生死问题，所以他还要自在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好像民国年间那个唐大元居士这样的啊，这种类型啊，但也有些学法相为师的，他对净土法门啊还谈不上归宿啊，他总是认为要发大乘心，要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度众生，好像求生净土还是治疗汉，还是没有大乘菩萨精神的表现。有些学唯识学的，还有这么一种应该说比较偏颇的观念。所以如果真的他们能够发出解在唯识行在净土，我们对这样的啊这样的啊同修还是表示赞叹的啊。但是这个绝对不要把它理解为我们修念佛法门的也一定要解在唯识了啊。要知道我们真正那是指他已经是原来是有这个好药的人，他这样提法。那么如果我们开始就一门啊开门见山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我们就一门生意啊，不假方便住得心开门啊，以念佛心开佛之见啊，以念佛心入无生者。那么实际上唯识它在理念上跟净土法门也没什么差异的啊。我们常常讲这个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啊，这句话啊要在什么情况讲，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去讲的，所能够行的境界。我们现在这个唯心净土啊，自信弥陀啊，啊，这个心是妙明正心的，不是我们八识的妄心的啊。自信弥陀不是我们这样的啊一个颠倒的无明之心啊。等到我们往生到净土，发开见佛，你才能够说自信弥陀的问题。等到我们生存在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国土庄严的时候，才有资格谈唯心净土的问题。啊，那么我们要想在这个唯识学讲转世成智啊，转世成智最好的方便还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呀。啊，那么我们一心支持名号啊，念之在之，转前五识为成熟多智，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
转第七十末拿书为平等性质，最后转第八书为大圆净智。啊，那么我们得涅槃三昧又转世成佛，啊，唯识啊净土也就无二无别了。啊，追学涅槃法门的人，首先现在教理上不要太广，现在解门当，无论解门还是行门，都要一门深入。啊，解门现在好好看净土五经一论，看中国净土宗祖师的重要的著述，而且要反复看啊，每天要看三到五遍啊，三到五遍。等我们通过这些研讨啊，产生了一个坚定的信根啊，再不会受其他的啊修行其他的宗派理论行为的人所左右。哎，这样你才，我们才慢慢的可以扩大一点，看看啊，天台、禅宗、法相、唯识啊、华严的这些教理。所以这个方法我们称为经中求佛，是在经当中去求佛。你不要一上来就佛，佛难，佛难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对涅槃法门产生不了信心，往往是这样。因为涅槃法门是特别法门，它的信心是非常之细，是不可思议的啊！用通俗的教理，往往它解释不通的。所以你一下子看到很多通俗的东西，你就会本能的把通俗的教理来套涅槃法门，套来套去，你信心没有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警觉的啊！印度对这个曾经很忧虑的说过一句话啊，往往通宗通教者不信净土啊，所以我们不要打妄想，要做什么大通家呀啊，我们就承认自己不行了啊，业障深重，智慧短浅，领悟力低，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靠阿弥陀佛好好念佛求生净土，随顺随力研习教理，而且是精忠求佛。在你信心没有真正获利之前，你绝对不要随便看，一定就在这个净土五经祖师的东西，尤其是印光法师、文涛、净土师，要这些不断的去反复看，等到你忽然看到，哎，信心坚固了啊，有抵抗力了，你才去看看起来啊。这个是我们的经验之谈喽啊。请问法师，现在信佛的人大多是以净土为最终的归宿，可是念佛者很多，而往生者却很少，这不是与万修万人去的净土法门有所违背吗？啊，你这个提问好像是提的有点尖锐，有点道理，但实际上这里隐含着两个你自己可能难以发现的两个啊误区。第一，万修万人去是指具足深信切愿，在这个基础上支持名号的人能够万修万人去。那么现在有很多念佛人，好像他口道上也念佛，平时好像也念一段时间佛，但是他是不是具足信愿啊？因为念佛法门能否往生，不是仅仅靠功夫，它完全是要靠感应的，靠相应的啊，是我们这个相应是要靠信愿的。但这个时代的众生孽障深重的特征之一，就是难以产生信心。信心属于般若智慧，这个愿也是属于般若智慧啊。愿的核心内容是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如果他们有这种智慧，
你看看他一天到晚想的还是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占的重大的比例啊，那么念念佛好像成了他一种消闲啊，一种生活的点缀，一种什么？你说说，他的这个身心缺陷到哪去？他没有这样的一种啊，感觉到这种刻骨铭心的，像啊灭顶之灾呼喊救命的一种恳切啊，无量劫以来今生才闻到念佛法门的这种悲痛，这种欢喜。我常常说，一个念佛人如果他没有哪怕过一次掉眼泪的经历，你怎么说你是一个念佛人？你凭着这个泛泛悠悠的事情，一天到晚都是五欲六尘东西，你信愿都具足，你就能够往生吗？啊，所以不是说这个法门的问题，完全是你个人的问题啊，就好像太阳普照一切，然后你顶了一个木盆在头上，所以不是阳光的过错，是你自己的问题。这是解答的第一个，念佛人很多啊，说这个外修万能俱相违背，不是这样的啊，原理的违背，是你自身没有具足身心修行，没有感应到。第二个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往生者就很少啊？实在来说，在我们这个世间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往生人是很多的啊。可能你有一种错误的感觉，觉得往生一定是惊天动地的，一定是很好的对象，天月移空啊，迎空异乡，满是见光见华什么什么啊，这种往生对象有当然很好啊，品位很高啊。但是如果他没有这种对象，你就能说他没有往生吗？啊，我们根据圣贤量，一个念佛行人，哪怕他曾经念过一日一夜的佛号，他都决定可以往生了。那么临命终时，他各种业障现前，病痛如睡梦去，他也是往生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看到内相，你就判断他没有往生，于是说没有什么人往生啊，这话都不能自己去这样去判断啊。我们要深信啊，往生者还是很多，因为往生这个做事情不是靠自己的功夫，是阿弥陀佛太慈悲了，他的五大劫的思维，四十八大愿，就是要保证我们决定往生的。所以是阿临命终是阿弥陀佛观音四字亲近大海众菩萨来帮忙啊，临终提醒啊。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无量寿经说在我们这个世间啊，大菩萨往生有67亿啊，菩萨母菩萨往生，那么小菩萨往生那是不可算数啊，算都算不清楚的人数就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念佛人很多呀，现在没有几个往生的，你这个说法你讲久了，那很多人没有信心，你可是狂法啊，这个东西是不能开玩笑。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题啊，应该怎样看待寺院里抽签算命仪式还按8元的标准收费？8元一个40的数字，888888嘛，有违佛讲的贪，莫学学浅，想不明白请法师开始，谢谢啊。对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表明一个佛教寺院的一个原则立场啊，佛法是啊不赞成这些抽签算卦啊、推布阴阳啊这些这五种邪命之一
啊，师父许可，尤其一个啊比丘去做这个是不如法的啊。但是现在有些事情出现算命的情况啊，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宗教佛教在这个社会上，在世俗的社会当中，它也在所难免会染上世俗化的祸。为什么？因为众生有这种需要啊，正因为他对命运非常的啊没有把握，同时他也相信有命，他想了解一下，所以根据这个心理呢啊，也不能说他就啊宗教就一点都不接受这个，就完全排斥，到底不是啊。所以你看我们佛门有一个观音签啊，那么观音签还是有来历的啊，观世音菩萨善巧方便度化众生的一个东西啊，真的你自诚心机出还是蛮灵的啊。所以对这个又不能一概的去把它抹掉，因为众生需要你，众生的宗教需要它也是分层次啊，他不可能一进来只有少部分人能接受你的空性啊，真空妙理啊，大多数人还是世间的种种的需要啊，种种的不安啊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看待它就得要啊辩证一点啊。所以它无论是按那个标准收费倒也不是太好啊。原来我们东林寺在观音殿里也有一个抽签的，我来之前原来就有，也有很多信众去抽签啊。那么我们这边一些啊居士啊，包括出家人碰到疑难问题，他也会上面去抽一抽啊。这个我刚来东林寺的时候也那个啊，走在那里也试了一把啊，他有这个。但是他当时他也搞了一个那个收费标准，我就当时看到倒是挺不以为然的啊。但是由于我刚来东林寺在护法堂住，我也管不了这个，也就是一笑了之啊。等到我在前面来做管理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把那个收费标准取掉啊，取掉标准写了一个解签随意啊，这个功德随意啊，你有钱就给你钱，你没有钱就算了，反正众生有这个需要，我们寺院都有个观音签在那里，说你抽呢，你给也好，不给也好，不随你的愿。现在我们是这样处理啊，我也没有想到要把它啊彻底的取消也不大好啊，就是这样的东西啊，但是。绝对不要把它搞成一个买卖的行为啊，这是对于一个清净的寺院，这是应该要抵制。好，请看下面，请问夏天里面生了虫子怎么办？扔了浪费，吃了算不算伤身？不得已的情况下杀了生怎么办？啊，你不要去杀生呢、啊、你这个生了虫子，你先晾在外面呢，它慢慢的它就是可以爬出来到它自己应该去的地方去啊。如果万一这个生了虫子也很难，这对身体健康也不利的话，你该处理掉也就处理掉一些啊，妥善处理，尽量有一种付出生命的精力去做，小心翼翼的去做啊。万一做不到的情况，也只能是阿弥陀佛了。杀生是什么？要构成杀生罪，它有四个条件的：第一，要起杀心；第二，有方便，就是各种为了达到这个杀人或者杀生的目的，要有种种善巧方便。第二，采取的行动；第二，
第四，对方的生命中间，这四个条件同时具足才构成一个杀生啊。如果这地方少了一个条件啊，比如你没有杀害生命的心，它就少了一个重要的条件啊。行为上是佛教包括圣人的行为，它很多都是动机论的，看你的心是什么啊。这个要善护其心啊，有真诚心、慈悲心，你就能找到一个最好的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法无定法啊。
祈愿众生离苦得乐，祈愿众。